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以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次广播是由光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录或作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宣将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弟兄姊妹，欢迎各位来到参加这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的下半年教友大会。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友和领袖一起来。我
们
感谢有很多社区的
The music for this session will be by the Tabernacle Choi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c Wilberg and Ed Thompson, with Clay Christiansen and Andrew Unsworth at the organ. The choir opened this session by singing
诗歌班将会为今次我大会唱出在巍峨高山上，跟着70员夏安包文长老为我们作开会祈祷。
Elder Shane M. Bowen of the 70.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喺呢个大会嘅开始嘅时候，我哋向你低头祷告，我哋感谢你，天父，我哋感激你喺呢一个嘅后期里面去探望约瑟斯密，我哋感激有复兴嘅圣迹来到地面上，我们都感激天父，我们有的十二使徒和总会的会长团，特别是我们的多马孟孙会长，我们感谢他们所持有的圣职和权约，我们感谢教会的教友，我们都感谢你天父给我们有的圣殿，我们感谢我们在圣殿所获得的祝福，可以令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去引证在一起。天父，我们在这里祈求，我们都能够可以聆听你和在这个大会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是藉着圣灵给我们的指引，我们都能够藉此 去运作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这样谦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感謝你。而家係我好榮幸能夠對各位演講。喺我演講之後，唱詩班將會獻唱《願我靈與你同溝通》。喺唱詩班獻唱之後，十二使徒定額組嘅多馬貝利長老將為我哋演講。喺佢演講之後，總會婦女會第一副會長斯薇亞歐瑞姊妹將為我哋演講。跟住是七十元会长团尼尔安德森长老为我们演讲。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各位参加教育大会。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好像飞逝了去，主的事工不断向前推进，很多事亦都继续推展出来。我很荣幸能够在我的副会长和其他总会当局人员的陪同下，奉献了三座新的圣殿，巴西的古巴里提巴圣殿、巴拿马的巴拿马市圣殿，以及爱达荷州的双堡城圣殿。这个令到我们全世界运作的圣殿总数达到128座。这三所圣殿在奉献的前一晚都分别举行了盛大的文化晚会。在巴西古里提巴的晚会有一座巨大的足球场入面举行，圣殿所属的地区的4330位教友令到这个足球场座无虚席，另外还有1700位组成的唱诗班。在那日，虽然有很大的风在吹，雨也都随时会落，但是我静静地向天父祈祷，其实他看顾这些这么努力为我们准备表演节目的人，如果他们遇到狂风大雨，他们的戏服和演出将会大受影响。神很看重这个祷告，当晚一直到节目结束的时候才落起雨，之后夜啲更落起倾盆大雨。教会在巴西的历史透过歌舞和舞蹈呈现出来，特别感人的一幕是描述雅各富士德长老和威廉班加特长老在1938年古里提巴传教的情况。当他们的照片在大型的荧幕上面播出来的时候，观众席响起一片欢呼之声。总之，那个的确是非常之美好的晚会。我们在巴拿马市圣殿奉献的前一晚，观赏了教会男女青年的演出。这班男女青年来自巴拿马各地，人数约有900人。他们都穿着色彩缤纷的传统民族服饰，以舞蹈呈现出家庭、教友情谊以及信心等等的信息。我们知道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去彩排练习，有些人甚至远从圣布拉斯群岛以及东北部的昌灰洛地拉地区来到。圣布拉斯群岛的男女青年要到首都城市 差不多用3日的时间，经过陆路和水路才可以到达。我在河州双博城当地的教友为了准备最近的这场圣殿奉献典礼，特别在我在河州的斐勒露天看台的场地搭了一座大型的舞台，还用草皮和其他装饰品布置原本是泥地的会场，包括一座象征苏苏尼瀑布的大型瀑布。这座瀑布位于新圣殿的两英里之外，是当地著名的地标。延续当晚，3200位男女青年进入会场的时候，挥舞着蓝白相色的彩带，令到好像一条波涛奔腾的大海一样。这场晚会的名称是为活水，是取自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以及第十四节。新圣殿地区所属的14个支联会男女青年因为这场活动而共聚一堂，透过歌曲和舞蹈呈现其属灵生命必须仰赖由救主而来的活水，而肉体生命则仰赖当地的山涧溪流。当晚游行观赏这场圣会人都深受鼓舞和启发。我鼓励这一类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参加一些令他们永志难忘的事，他们所建立的友谊和共同编织的回忆将会永远留在他们心中。下个月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圣殿将会经过大幅的装修之后重新奉献，接下来几个月其他圣殿也都将会陆续完工，并且将继续举行开放日的活动和奉献仪式。今早我很开心向各位宣布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陆续完工，陆续去落成已经选好址的地方，加拿大埃夫洛市的阿巴达市的 Alberta Calgary和罗马意大利的圣殿。
Brothers and sisters, our missionary force serv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tinues to seek out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大军仍然努力寻找所有渴望寻求真理的人，而那些真理可以在圣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找到。教会持续稳定成长，由178年前成立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我很荣幸能够会见很多国家的领袖以及政府代表，这些人士对教会和教友都很友善，也都乐于与我们合作并且提供协助。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区域我们在当地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或者未被允许能够自由地分享福音。我要效法宾塞金会长在32年前的做法，敦促大家祈祷，祈求这些区域能够开放，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喜乐。当我们在响应金会长的恳求而作祷告，因而目睹奇迹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出现。先前封闭的国家现在都已经打开了大门，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祈求，这样的事一定会再发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接受教导和启发。你们之中有些是刚刚加入教会，我们欢迎各位。有些人因为种种的问题、挑战、沮丧以及失去亲友而备受煎熬，我们很爱你们，亦都为你们祈祷。在跟着下来的两日里面，你们会听到很多讯息。我向各位保证，这些即将演讲的弟兄姊妹都曾经为他们所应该讲的内容做过祷告，他们都寻求上天的帮助和指引，蒙受神、蒙受灵的启发和感动。我们天父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需求，愿我们在参与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各场演讲的时候，心里面都充满祂的灵。这个是我诚挚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around a while,
对我哋呢啲已经有咗咁上下岁数嘅人而言，好似胡适令长老同我一样，我哋已经好清楚了解生命中有啲嘅考验嘅模式，生命嘅循环有好有坏，有喜有福，有欢乐亦都有悲伤，有富足亦都有贫乏。而当人生的道路转到我们意料之外不想去的方向，我们有时候就会体验到压力和焦虑。人生的经历中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不要让这些生活上面的压力或者紧张去压败我们，要能够经得起人生各个季节的挑战，并依然保持积极甚至乐观的态度。也许当困难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心中铭记住白朗宁这一句的教训，最好的尚未来临。我们无论法去预测到生命中一切的挑战和风暴，甚至乎都不够计算到将会来到的事，但我们这个有信仰有希望的人，毫无疑问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而且最好的尚未来临。我记得我在人生中的某个时间，我曾经处在不寻常的压力之下，我的工作出了问题，同一个阶段里面，我太太也都被诊断出有生命危险的病。在那个时候里面，我感觉到逆境似乎就对我和家人展开全面攻击。在那段充满压力和焦虑的时候，生活几乎要压倒我的日子里面，我和太太发现了一个 疏解的方法。我们会驾车去到离开家庭里面几里的地方，暂时松一口气，抛开烦恼，倾下偈，并且给对方精神上的安慰。我们去的地方就是华藤湖，那个是美丽的小池塘，四周围有很多的树围绕住。太太和我在当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池边散步。在其他的日子，当他觉得不想消耗体力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在车里面去倾下偈。华藤湖是我们暂时歇息思想和获得痊愈的特别地方，或者都是因为它的历史的关系，因为梭罗曾经在这个地方里面经过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这个令到我们对简朴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并且让我们焕然一新，摆脱了复杂和滚滚的红尘。在1845年3月，梭罗他决定要搬到这个华藤湖里面，他将他的地方卖了出去，和他住在他的朋友的一个地里面。他在一个铁路工人里面卖了一个旧的棚屋，将木屋拆了之后，用剩下来的木材和林中的斩下来的木材起了一个小屋。他很细心地计出支出，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要有一个家和自由，只是需要花28.12的美金就够了。他在个菜园里面种了很多的豌豆、薯仔、粟米、豆类和萝卜。他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他种了2.5英亩的豆子，用这个很卑微的利润来支持他自己。这个很卑微的收入只是8.71的美金。梭罗他在个日子里面，在屋里面并没有时钟，也没有日历。他花了很多时间里面写作和研究美丽的大自然，包括当中的植物、鸟类和动物。他并不是一个隐士的生活，他大多日子都会探望康科德镇，也都邀请当兵的人来到他小屋里面 去谈一些很启发性的题目。两年之后，他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小屋，他认为自己花了的时间是很值得的，同时也达到他的目的。当时体验了朴素生活里面所带来的灵性的收获，但是他觉得未来还有其他的生活经历也都等待着他，而今正是继续去前往去搜索其他的机会的时候了。梭罗在华藤湖里面经验归纳出一个个人真正需要的四件事，就是衣食住和燃料。我想针对这四个基本的人生需求来再加深地去探讨一下，讲一下这些简朴的生活所带来的灵性的收获。第一个就是食物了。身为后期圣徒，我们从启示中的真理获得神圣的知识，知道身体和灵体之间的关系。教义和圣约88篇第15章里面这么讲，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主为了去赐给我们身体和灵性双方的祝福，向我们启示了健康的律法，并向我们透露那些哪些食物是有益，哪些食物是有害。这些指示令到我们可以获得教义和圣约第89篇中的应许。凡记得遵行某并实践这些话遵行诫命的圣徒，将获得他们肚脐中的健康和他们骨头中的骨髓，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也必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并且我主给他们一个应许，毁灭天使必像越过以色列儿女那样越过他们，不杀害他们。关于智慧语，再没有比巩固青年小册子中提出的忠告更好了。其中这么讲，主吩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也就要遵守教义和圣约89篇所记载的智慧语，摄取营养的食物，经常运动，并且充足的睡眠，这样你就能保有自由，不受恶习所约束，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且蒙福有健康的身体、清晰的头脑及圣灵的指引。在 任何一种用来产生快感或使人亢奋的药物、化学品和危险的行为都可能会毁坏你身体。神圣的灵性的福祉者包括了毒品、滥用的药方或成药，以及家中的化学品。我们并不想去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来自神给我们的恩赐。而天父伟大幸福计划中的一环，就是要让我们不老的身体和灵体重新结合在一起。另一个就是讲到关于衣服了。要从简朴的生活中获得灵性上面的祝福，就需要穿着简单端庄的衣服。服装的仪表可以显出我们的为人，同埋都影响其他人的举止。端庄可以邀请主的灵同我们一起成为我们的盾牌。世俗的女性服装的潮流总是走上极端，最新的时装款式，很多这些服装师他们都很努力将去做一件衫所需要的材料来去做两至三件的服装。他们大多将女性上衣和下部分的衣服拿了很多的材料出来，中间也都偶尔去拣选一些。男性的服装也都是走向极端的风格。在我的时代里面，我们会说这些是很污糟、不合时、不合宜。我们认为个人太过随便的服装就会带来太过随便的举止。你们之中有很多人的衣着服装花了很多的心思想与众不同，吸引其他人，而主认为这种的注意力是错的。在摩尔门经的生命树故事里面，有一群服饰非常讲究的人嘲笑那些吃了生命果子的人。这样这些人很清楚了解到，就是这一群讲究时尚身处在讲下的嘲弄者，让其他人感到尴尬。而当他们感到难以难为情的时候，就会偏离而走入禁徒失踪了。以东谭立会长曾经这样向我们说，端庄的服装、端庄的衣着是一种心灵的内在美，显示出一个人对自己和同胞以及我们创者的尊重。端庄反映出谦卑、高雅、得体的态度。父母、教师和青少年应当依照着这些原则和透过圣灵的引导，一起讨论有关衣着、仪容及个人仪表应当的标准，并且运用自由选择权来去担起我们的责任。第四个就是关于住屋了。报纸上面尽是讲到关于这些方的住屋的危机。在之前的几个教大会里面，我们常常都是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同我们身边的人的收入的多寡来选择自己的房屋，而不是同其他人去比较。在穷养霸汉到现在，我们一直听到弟兄们在旁边说，督促我们不要负债。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的烦恼，就是因为没有听从这些的忠告。简化生活中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依照着我们被受到的忠告生活，量入为出，远离债务和未雨绸缪。我们应该实行并加多培养简洁、勤劳、节约的这些习惯。在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关于的燃料。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燃料的事情，关于它们很高、很贵，还有讲到我们国内有不足够 的能源。这些的祷告、这些的对话，我们将留下给我们的政府当局人员和企业界的人士。而我们想讲的是关于灵性上面的燃料。主赐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回到他的身边。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旅程上面需要灵性上面的燃料。我们需要向那五个聪明的同类学习，储存足够的油，等新郎一来就可以同他入座入席。这个 是需要怎样去做才可以得灵性上储足的油呢？我们必须要获得对神永恒计划的知识，了解我们在当中的角色，然后藉由正义的生活完全信服主的旨意而获得神给我们的祝福。正确允正义允含极单纯的特质，在生活中当我们在生活中去选择正义的时候，我们选择正义的原则去做，我们在这些原则具有来自天上的力量。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道路，我们就会依此反向行事，就不会去获得天上应许和力量。当梭罗他死之前，有人问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和他有争吵过。在我们寻求减轻生活的压力之际，愿我们真心寻求这些简朴的生活，愿我们遵守神的伟大的幸福计划中所赐给我们的灵感、忠告和指引，愿我们配称去拥有圣灵为伴，并在今生的旅程中服从圣灵的指引。愿我们都能够准备好自己，完成今生考验的最终的目的，回到天父的身边和他同住。这个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教过，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洗礼是我们救恩的基本条件。复活的救主在升天之前指示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复活的时候又再训令他们，所以你们蒙召呼唤，呼吁这人民悔改。主的教会有责任在世上宣讲福音，这个是传道事工的基础。传教士的任务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帮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和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的恩赐和持守到底。你帮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我想讲一下传道士工对归信者和他们的子孙以及传教士的生命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和祝福，同埋我们怎样从事传道事工的方法。我十岁那一年八月，有一朝有两个长老来我家敲门，他们开始教我们全家神真正的本质，后来又教我们祈祷，他们教我们明白复兴和救恩的计划。他们来了三四次之后，我的家人除了我和十七岁的姐姐迪娜之外，大部分都没有兴趣再听传教士课程了。我们两姊妹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见证和属灵的证实，知道这个信息是真实的。我们买了一本摩尔门经开始读，每日一放学我们就走跑回家争着读这本书，谁回到家先就谁先读，另一个就要很耐心地等，等到吃完饭之后才轮到他读，一直读到睡觉的时候。我们很兴奋热切地去学，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没多久我们要求受洗，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就有点犹豫。 我们用了个几月的时间才说服了他去签这个同意书。我们受洗那天，妈妈和其他的兄弟姊妹第一次来到教会，妈妈感受到圣灵，听了我们的见证之后，他去找传教士请他们再教他一次。几个星期之后，他和我的弟兄妹都受洗了，我的生命从此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变成我生命中强大的力量，言语没办法形容我是多么感激主和他差遣到我家的传教士。 主祝福了我，让我认识了复兴的福音。我迫切地想将这个知识和人分享。我想做传教士。不出几个月，我和姐姐迪娜都被召唤为萨尔卡多当地的传教士。这个召唤给我们有机会逐家逐户去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带很多人走入洗礼的水里面。后来我们亦都蒙召唤到中美洲传道部做全职的传道工作。传教为我的生命带来重大的影响。我学了会更加仰赖主，学会寻求灵的指引，学会对神的儿女有更大的爱。我更加了解经文，更加懂得教义。我更加愿意去服从，更愿意切实地遵守诫命。我对主和祂无限的赎罪见证更加坚强。我的传教经验造就了今天的我。传道士工成为我的挚爱，远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加深远地影响我的我和我家人的生活。杰瑞·荷兰长老描述传教对他一生的影响。从我传教到现在已经17年了，他说传教意味着我的一切。在这47年当中，没有一日我不想起传教的日子。真的不知道是哪一日我没想起我传教的。两年前，我的外孙哈里逊就满八岁之前，他很兴奋地安排他的洗礼会。他问他妈妈可不可以请我做演讲，要我分享我归信的经验。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婆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你接受福音，我可能就不会受洗，亦都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了。我不知道传教士知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几咁深远的影响。在我家里说，福音的祝福现在已经传到第四代了。兴格莱会长说过，挽救一个女孩就挽救好几个世代。我在圣殿结婚，生了八个十蚊仔，他们都是忠信的教友，都在圣殿里面接受恩道门，其中六个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十蚊仔了。目前我们全家一共有34个教友。我和外子去过传教几次，我们两个仔去过传教，我们六个女之中的三个个女都去传教。我们的家人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协助几百人接受福音，而那些归信者有很多人和他们的儿女都去过传道。传道事工是我们教会的血脉，没有比传道更伟大更重要的事工。传道祝福所有参与的人，同埋会继续咁样祝福未来的子孙。你可能会问，我是怎样去参与传道事工呢？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去传教呢？请各位谨记两大要点。首先要了解神爱他所有的儿女，希望他们都获得救恩。我们在教约18章13节读到，对悔改的灵魂，他的快乐是多么的大。第二，我们基督复兴的福音是你们可以分享的最重要的礼物。宣讲我的福音里面列出四大重点：寻找慕道友、教导及洗礼、与新教友交谊，同埋同唔活跃嘅教友交谊，教佢哋福音。教会里面每个教友、儿童、男女青年同埋成人都可以喺其中一项或者多项出力。开始就系做好嘅邻居同埋好朋友，树立正义良善的榜样，等你们的微笑散发出爱、平安和快乐，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然后更明确地做传道工作。我有几个建议，各位可能找了两项或者三项来做。如果你家中十蚊仔还有住在家的话，帮他们准备去做传教，准备好自己去传教，邀请家人和朋友听传教士课程，或者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活动，陪传教士去慕道者家，或者邀请传教士到你们家教非教友，请人到你家参加家人家庭晚会， 请人参观家谱图书家谱中心，或者帮他们找家谱资料，给传教士介绍回调。教友可以成为传教士找到回调的最大和最佳的来源，同非教友朋友和家人分享你的信仰和见证，找机会帮助人，主动和慕道者和新归信的人交友交谊，尽最大的努力去找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写信鼓励正在传教的家人和朋友，对他们表达爱和为他们祈祷。你们会在努力的成果之中体验到喜悦，更积极地投入传道事工，能够巩固整个支会、分会、整个教会，同埋都能够感到你努力的影响。我个女读二年班嗰阵时候，佢请佢最好嘅朋友一起参加儿童会，佢两个喺儿童会圣餐聚会演出里面参加表演。呢、这个朋友嘅父亲以前拒绝咗传教士，但系当佢个女带住一沓教会嘅小册子翻屋企嗰阵时候，佢认真咁听佢女对约瑟斯密同埋第一次异象嘅简单说明同埋见证，唔单止俾佢个女参加儿童会，同埋俾佢听传教士课程，咁后来接受洗礼，并且喺佢洗礼嘅时候，佢同佢妻子参加呢个洗礼会。我哋都可以参与传道事工，呢个系主嘅事工，佢会协助我哋完成呢个事工。佢嘅福音必须传遍万国。藉住分享佢嘅真理，我哋可以成为佢手中造福其他人生命嘅工具。喺呢个过程之中，我哋只会得到蒙受极大嘅祝福。我哋系慈爱天父嘅儿女，佢差遣佢嘅儿子嚟开辟道路，等我哋能够永远同佢住埋一齐。呢个系我嘅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I rejoice with you in being members. 我同
大家一样，因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友而欢欣雀跃。好似孟宣会长曾先提到话，能够有新嘅五个圣殿，我哋遍布世界各地同埋各大洲，无论喺大城市或者小村庄，我哋同属于信徒嘅大家庭，我哋一齐展开旅程，迈向永生。呢个就是我哋旅程中最重要嘅一趟旅程。我哋向前迈进，承受基督嘅命，决心侍奉佢到底。虽然我哋会有好多好似今日咁样嘅经验，充满咗灵性嘅力量，而且确信不疑，但系有一日子，我哋会感到自己能力不足，仲未准备好，心中充满疑惑，好难揾到灵性嘅力量。身为基督门徒的一项胜利，就是在那些感受来到的时候，知道怎样去面对。在四十年前，我在想我不应该去接受传教的挑战，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并且还未准备好。我记得曾经祈祷这样说，天父，我知道这么少，我怎样去传教呢？我相信这个教会，但我觉得我的灵性知识非常有限。在祈祷的时候，我内心有一种感觉，虽然你不知道所有的事，但你知道的已经足够了。这个保证给了勇气去担任传教士。我们的灵性旅程就是人生的历程。在刚出发的时候，或者甚至在旅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我们的归信是一点一滴律上加律而得来的。首先，我们以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建立基础，珍惜悔改、洗礼和接受圣灵恩赐这些原则和教义。我们承诺要持续不断地祈祷，表明愿意服从，并且会一直为摩尔门经作见证。摩尔门经带来了强有力的灵性滋养。跟着下来，我们在尘世生活里面继续保持坚定，有耐心。有时候主给我们的答复是，虽然你不知道所有的事，但你知道的已经足够了，足以挺你遵守诫命和做正确的事。记住尼腓的话，我知道他爱他的儿女， 不过我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我去欧洲南部一个传道部拜访过，在我抵达那一日，有一位坚持要回家的传教士正准备还乡，他已经拿了机票，准备隔日就离开了。我们在传道部会长的家里面坐下，这位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坎坷的童年，有学习障碍，而且曾经由一个家庭换到另一个家庭。他诚恳地告诉自己，没有办法学习新的语言。他跟着又说，安德森大兄，我甚至不知道神爱不爱我。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一股确切有力的感觉临到我那里。我真的知道我爱他，他确实知道的。我等他继续讲了几分钟，跟着我就说，长老，我很同情你很多的遭遇，但是有件事我必须要纠正你的。你真的知道神爱你的，你知道确实他是爱你的。当我这样跟他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就是对我讲的这个灵同样是对他讲话。他耷着头开始喊起说，安德森副长老，我真的知道神爱我，我确实知道。虽然他不知道所有的事，但他知道的已经足够。这个珍贵的灵性知识足以是挺他用信心取代怀疑。他获得了力量，继续留下来做传教。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获得灵性力量的时刻，获得灵感和启示的时刻。我们必须将这些事情铭记在心。我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预先为遭逢困境的时刻储备了灵性的力量。耶稣说，你们要下定心意去做我所教导和命令你们的事情。好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刚刚有一个很年轻的 女在一场不幸的意外中丧生，很多希望和梦想因为这样而破灭了。我的朋友悲哀不已，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和相信的事。我的朋友的妈妈写了封信给我，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祝福。当我双手放在他的头上的时候，我当时所得到的灵感是，信心不只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决定。他必须选择守住这个信心。虽然我朋友不知道所有的事，但他知道的已经足够。他选择了信心和服从的道路。他跪下祈祷，而且找到自己的灵性力量。经过这么多年，没多久之前，我收到他正在传教的仔寄来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字间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见证。我读他这封感人的信的时候，看到一位父亲在极艰难的时刻选择守住信心，为下一代带来莫大的祝福。考验、困难、疑问和怀疑，这些都是尘世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不是孤单，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很多灵性水库提供了光和真理。我们的内心不可以有恐惧和信心，这两样东西是无法并存的。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好多年来，我们不断重复采取这些重要的灵性步骤。我们开始看到那些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我们的疑问和怀疑消除了，或者不再那么忧心忡忡。我们的信心变得简单纯正，我们逐渐明白我们所知道的事。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有个七岁的小女叫做海莉皮尔，她一出世的时候就严重的听觉障碍， 需要进行大手术，但亦都只能够有恢复有限嘅听觉。喺佢手术之后，佢嘅父母不辞辛苦咁训练佢，协助佢学习讲话。可莉同埋佢嘅家人如今坦然咁接受佢耳聋呢项挑战。可莉四岁大嘅时候咧，有一次同佢妈妈喺个杂货铺嗰度结账台嗰度咧排队。佢望翻转头睇到一个细路仔坐喺轮椅嗰度，佢发现呢个细路仔系冇脚嘅。虽然海莉嗰阵时已经学识咗讲话，但系佢唔会控制自己的音量，佢大声咁问妈妈：点解呢个细路仔冇脚嘅咧？佢妈妈好轻声咁细声咁同海莉简单咁解释讲：天父俾每个细路仔都有唔一样嘅，海莉就答啦，佢话：哦，我明白啦。跟住海莉出其不意咁转身对呢个男仔话：你知唔知道啊？天父创造你嘅时候，请我嘅耳仔听唔到，请我变得好特别。神亦都使你冇脚，亦都请你变得好特别。耶稣嚟嘅时候，我就能听到啦。而你亦都有脚，耶稣会将每件事变好。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系啦，海莉，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会每件事变得好。海莉知道的已经足够了，耶稣是基督，他是复活。已经，他又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的圣职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到世上。多马万孙会长就是我们今天的先知，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接下来，唱诗班同会众将会唱《来吧，神的儿女们》。在合唱之后，我们会聆听七十元马可士艾道海长老的演讲。在他之后，将会由十二使徒定雅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为我们演讲。然后，唱诗班会献唱《依义而行》。
This is the
170.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Thank you. Good morning, dear
亲爱的兄弟姊妹，早晨。今朝能够对你们演讲，我感到莫大的喜悦和荣幸。我祈求神能够指引我要讲的说话，愿祂的灵与我同在，好像我们那宣讲和接受的，能彼此了解，双方都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我将1940年6月2号视为我屋企家庭历史里面好重要的一日。我的爸爸在那日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帮助我爸爸接受洗礼的其中一位传教士杰克麦当洛长老，他写信给我爸爸，他这样描述这一日的情况。上星期日天气格外美丽，我们一群传教士到城外河边的一个僻静的地方，琼斯长老和我在那里进行了我们第一个的洗礼。安东尼艾杜海走进寒冷的水中，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一切都是几咁完美，天几咁蓝，乡间的景色几咁平静苍翠，几咁美好。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那种伟大的影响力正同我们一起。同我们的新教友一起回家，他说他无办法解释那一日对他来讲是几咁美好。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新生的人。那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洗礼。但这个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功劳，是他令他自己归信。这件事情改变了我一生的历史。我不确定我的爸爸当时是否能够预见他这个选择是几咁明智，但是我因为他那天所做的事而爱他。他现在已经过了身超过30多年，但是我会永远敬重并且光耀他的名。我的祖父是立陶宛人，我的爸爸在苏格兰出世，很小的时候就搬到去巴西住。他的英文能力促成了他的归信。他读的是英文版的摩尔门经，因为当时并没有可靠的葡萄牙译文。语言的障碍令到我的妈妈在9年之后才加入教会。不过他加入了教会之后，就成为家里热心助人和爱神最好的榜样。我的妈妈今年已经92岁，她今天也在场。我很高兴能够告诉你们知道我很爱她，因为她是这么忠信。我也会永远敬重并且光耀她的名。我好佩服我的爸爸，在面对当时艰困的环境之下，仍然有勇气去接受洗礼，加入教会。那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太太没有和他一起接受洗礼，饮酒和食烟等等的坏习惯强烈地诱惑着他。但是他决定接受洗礼。他的妈妈当时都反对他加入教会，还说如果他洗礼的话，他就会不认他是他的仔。这样说当时在巴西的教友还不到300个人，一座教堂都没有。但是我的爸爸仍然有勇气，真的令我很惊讶。他怎样在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之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呢？答案非常简单。我的爸爸研读了《摩尔门经》，他读了这本书，知道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摩尔门经》证明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真实的。宣讲我的福音这样教导，《摩尔门经》加上圣灵，就是协助人们归信最有力的资源。戈登兄的来会长说，凡虔诚阅读摩尔门经的人，无论富或贫，有学问或者没学问，都能够在他的力量中成长。我毫不怀疑这样应许你们，如果你们肯虔诚这样阅读摩尔门经，无论你们之前曾经读过多少次，你们的心中必充满主的灵。 你们必更有决心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必获得更坚强的见证，知道神的儿子的确活着的。这些应许都临到我的爸爸身上，亦都在我的家人身上应验。我们一家人遵循了长久以来学习到的教导，每日都一起研读经文。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家里面读了好几次摩尔门经，但是我们都会继续读下去。如同所应许的，我们全家人的心中充满着主的灵，我们都更有决心要遵守祂的诫命，亦都获得更坚强的见证，我们知道神的儿子确实活着。一旦我们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话，就会知道神召唤约瑟斯密在世上复兴耶稣基督的教会，知道约瑟斯密见过父同子，知道只有一信和一种有效的洗礼。你会知道今日有神的先知活在世上，和古代的彼得一样，持有圣职所有的权柄，亦都有权运用这些权柄。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唯有经过祂的名才能够得到救恩。你会知道父神活着，祂爱我们。你会知道祂的救恩计划完美无瑕，你会想要执行教义，遵守诫命，并且持守到底。我好难过，有人在得到摩尔门经，并且有人向他解释所有这本书的事之后，还拒绝阅读这本书。我好难过，有人愿意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拒绝研读这本书，将它撇在一边，好像毫无价值一样，从不去享受它所提供的灵性大餐。对我来讲，这个确实是难以理解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离开了他挚爱的爸爸之后，竟然拒绝阅读他爸爸寄给他的信，甚至连信封都不拆。那些作出这样选择的人，就好像骄纵的孩子拒绝食用妈妈精心为他们准备的食物。人如果遵循摩罗乃在摩尔门经摩罗乃书十章三至五节所作的应许，神就会透露他的真理。宣讲我的福音将摩罗乃的指示摘要如下：研读摩尔门经，并沉思其中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第二，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向神祈求能获得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及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第三，真心诚意地祈祷，意味着他们想依照神给予他们的答复去做。有些人或者会争辩说，我们没可能知道这些事，我见证只要我们够谦卑，愿意遵循他透过在世上的先知给我们的指示，就能够知道这些事。不信这些事的人，就好像认同连神都不知道在哪里找真理，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指示我们真理等等的谬论。即使有人不按照书里面的应许去做，但并不表示没有人这样做。从前的人不认同地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并不是真的平的。为什么我敬爱我爸爸的名字呢？因为爸爸依照摩尔门经的应许去做。为什么我敬爱他的名字？因为他即使面对艰困的挑战，也都不背弃他从前所得到的答案。为什么我敬爱我爸爸的名字？因为他祝福了我的生命。早在我出世之前，他就有勇气去做神期望他做的事。我邀请所有听到我演讲的人去研读摩尔门经，并且依照其中的应许生活。这样做的人会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我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这个见证令我知道约瑟斯密是神的儿先知。我知道摩尔门经不是他写的，而是靠他 和神的恩赐和大能翻译出来的。这个见证令我知道多马万孙是今日神在世上的先知，是世上唯一持有圣职所有权约并且运用的人。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活着，是这个教会的元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live in the
我哋生活喺使徒保罗所预言嘅危险嘅日子当中。对于努力行走喺呢条窄而小嘅道路上面嘅人嚟讲，有人嘅岔路随处可见，我哋都可能变得分心、堕落、灰心同埋沮丧。我哋要点样先至有主嘅灵嚟指引我哋作决定，让我哋一直行喺呢个道路上面呢？主在近代启示的这条界面里面给了我们答案。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这个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每星期适当地参与圣餐教义，使我们有资格获得应许，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个灵是我们见证的基础，他为父和子作见证，令我们记起每一件事，引导我们认识真理。它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确认方向的指南针。
五位副会长
曾经提到圣灵的时候，有更好的祝福可以被复兴在人的身上。圣餐教义使到圣餐聚会成为教会中最神圣而且重要的聚会。这个是全家人唯一可以一起参加的安息圣日。圣餐聚会的内容也应该妥善规划进行，令到大家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教导。我对圣餐聚会最早的记忆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面，我在那里被安立成为执事，而且传递圣餐。在那时同那些回忆比较起来，我现在很多支会所参加的圣餐聚会都进步了很多。一般来讲，教友都能够在安静虔敬的气氛中主理、传递和领用圣餐。聚会的主持包括处理必要的事务都很简单庄严，演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也都很有灵性，音乐也都很合宜，祈祷亦都一样，这个是合乎标准的，比我小时候的经验已经进步了很多。偶尔亦都会有例外的状况，我感觉到有些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成年人都还未了解这项聚会的意义，亦都不明白个人在聚会中虔敬崇拜的重要。我在这里所教导的事，是对那些尚未充分了解和实践这些重要原则，以及尚未享有神所应许的灵性祝福，有祂的指引之灵一直同在的人讲的。我要先讲一讲教友应该怎样去准备好自己参与圣餐教义。十二使徒定下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在五年前的一次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当中，曾经教导教会的圣职领袖怎样去筹划和主持圣餐聚会。纳尔逊长老这样讲，我们以极为个人的方式纪念他的赎罪，我们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圣餐聚会。这个是我们遵守安息日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在聚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就座完毕，在这段安静的时刻可以轻声弹奏会前音乐， 此刻不是交谈或传递信息的时候。教导教友要尊重这段虔敬沉思，为圣餐做好灵性准备的时刻。救主在复活后向尼非人显现的时候，教导他们应该停止从事流血的献祭，而应该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他的祭品。在近代启示中，神一再指示我们要每周领受圣餐。在这条诫命告诉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准备好自己，就如纳尔逊长老教导，每位教友都有责任从圣餐聚会中获得灵性的充实。约瑟·菲廷斯密会长在他的著作《救恩的教义》里面教导这样说，领用圣餐是纪念救主为救赎世人而死亡及受苦的一种方式。救主赐予这项的教义，使我们能够更新圣约去侍奉和服从他，并且一直记得他。斯密会长又说，如果我们没办法遵守经常遵守这个诫命，就不能够保有主的灵。我们的穿着是反映我们参与活动的态度和准备的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如果去游水、登山远足或者去海边玩水，由我们的衣着和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如果去参加圣餐聚会，也都应该由我们的穿着看得出来，就好似去圣殿一样。我们的穿着讲明了我们对于所参与的教义的了解和尊重的程度。在圣餐聚会的期间，尤其是进行圣餐教义的时候，我们应该专心崇拜，停止其他一切活动，尤其是会影响其他人崇拜的干扰行为，即使是安静地瞌眼瞓，不会影响其他人，亦都是不适当的。圣餐聚会不是阅读书报杂志的时候。各位年轻人，圣餐聚会不是打手机、细声交谈或者发简讯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就是要立下一项神圣的誓约，要一直纪念主。在这样的聚会里面，看到人做这些明显违反圣约的时候，实在令人非常难过。圣餐聚会的音乐是我们崇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经文教导我们，义人的歌唱就是对主的祈祷。总会会长曾经讲过，有些伟大的教导是以唱圣诗的方式来宣讲的。如果每一位出席圣餐聚会人都能够一起唱圣诗，尤其是唱有助于我们准备好领用圣餐的圣诗，那就非常之美好了。圣餐聚会所有音乐都需要审慎安排，并且要谨记这些音乐的目的是为了崇拜，而不是为了表演。约瑟·菲廷斯密会长教导地说，这段时间应该是宣讲福音的时刻，是我们运用信心沉思救赎主的使命，花时间思考福音的拯救原则的时刻，不应该用在其他的用途，娱乐、嬉笑、轻浮，都与后期圣徒的圣餐聚会格格不入。我们应该怀着虔敬、温柔和忠诚的态度聚在一起。只要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保持圣餐教义和这个聚会崇拜应有的庄严，就有资格获得灵的同在和灵的启示。这个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知道应该走的方向，并且得到平安的方法。
复活的主在造访美洲大陆，在中信的尼非人民中设立这项教义的时候，强调了圣餐的重要。他祝福了圣餐，拿给他的门徒和群众吃，并且吩咐他们，你们要常常为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人做这件事，你们应当这样做，以记得我为你们流的血，使你们得以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得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础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圣餐教义取代了摩西律法中的流血、献祭和燔祭，并且附带了救主的应许。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而家我要特别对执行圣餐教义的圣职持有人讲话，我们应该始终用虔敬庄重的态度来到执行圣餐教义。代表会众念出祈祷文的祭司要缓慢并且清楚地读出这些圣约的词句和应许的祝福，这个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准备圣餐的教师和传递圣餐的执事亦都在这里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很喜欢多马孟孙会长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在12岁的时候担任执事的时候，主教请他带圣餐去给一位按病在床的弟兄。这位弟兄渴望得到这项祝福。孟孙会长说，他的感激之情令我感动万分。主的灵笼罩着我，我好像站在圣地之上一样。所有执行这项神圣教义的人都是站在圣地之上。执行圣餐教义的男青年应该保持配称。主曾经讲过，你们抗拒主器皿的要洁净。经文对不配称咁领用圣餐嘅人所提出嘅警告，当然亦都适用于执行圣餐教义嘅人。主教以纪律惩戒犯下严重罪行嘅教友嘅时候，可以暂时收回佢哋领用圣餐嘅权利。同样地，佢亦都有权柄收翻佢哋执行圣餐嘅权利。我先前讲过，领受圣餐教义的人穿着合宜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于执行神圣教义任何一部分的亚伦圣职男青年来讲，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每个人都要有整洁的仪容和端庄的穿着，他们个人的外表和动作都不应该特别引人注目，或者是令到人家分心，无法专注于这项神圣教义的目的，就是崇拜和立约的目的之上。杰弗瑞·贺伦长老在13年前的总会教友大会上面，针对这项主题作出了宝贵的教导。由于目前大部分的执事在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都未出生，我就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和领袖再重述一次。我建议负责处理圣餐的执事、教师和祭司要尽可能穿着白衬衫。我们在教会中执行神圣教义时，通常都要穿上教义服装。白衬衫很容易提醒各位记得在洗礼池中所穿的白色衣服，同时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穿着白衬衫去圣殿和去传教。 最后要讲的就是，只有在持有这项教义权约者的授权之下，才能够主理圣餐这项圣职的教义。这个正是圣餐通常不能够在家里面、家庭聚会中，或者甚至有足够圣职此人的地方举行的原因。在圣餐台上主理准备圣餐和传递圣餐给会众的人，应该由持有或者行使该教义权约的人指派。我指的就是主教团、教师或者执事定一组会长团。主说过，我的家是秩序之家。我们要怎样才有主的灵指引我们作决定，使我们不为世俗所玷污，一世都行走在安全的道路上呢？我们需要使自己有资格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洁净力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必须遵守祂的诫命，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祂，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中领用圣餐和立约，使我们有资格获得这项宝贵的应许，一直有祂的灵和我们同在。愿我们一直都能够这样做，这个是我谦卑的祷告，奉各位透过赎罪使一切成为可能的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Thank you, brethren and sisters.
感谢总会弟兄同埋欧瑞姊妹带嚟启发人心嘅演讲。我哋都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朝早带嚟嘅美妙音乐。我哋而家好开心可以再听大会堂唱诗班，为我哋再演出一首诗歌。然之后，总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会长系成为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喺佢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再献唱《我时时需要主》。然之后，由七十元灰格卡登长老担任闭会祈祷。然之后，大会将会暂告一段落，喺今日下昼两点再开始。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和朋友，今天真是一个光荣的日子，我们可以见证到五座新的圣殿由我们的先知去宣布 建立。第二次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我的爸爸被征召到德军军队里面服役，并且被派往西部的战线，留下我的妈妈一个人独自照顾我的家。虽然当时我只有3岁，但是我仍然记得那段恐怖饥饿的日子。当时我们住在捷克斯洛伐克，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战争就越来越逼近，危险亦都日渐增加。最后在1944年的寒冬里面，我的妈妈决定逃亡去到她的乡亲居住的德国。她准备好我们冬天的衣物，带我们搭上向西走的最后几班难民火车之一。旅行在当时是非常危险，我们所到之处的爆炸声、疲倦的脸容和无时无刻的饥饿感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正身处在战区。一路上火车偶尔之间都会停下来买一些补给用品。有一晚在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妈妈急忙下车去找一些东西给她的4个仔女吃，但是当她回来的时候，却惊慌地发现火车和孩子都不见了。我的妈妈很担心，心中不断地急切去祷告。她发狂地在很大黑暗的火车站里面寻找，急切地在无数的路轨上面来回穿梭，抱着一线的希望，只希望火车不要已经开出。或者我没办法得知我的妈妈在那一晚在那个阴森的火车站寻找遗失的孩子的时候，心中和脑海里面有些什么的念头。我相信她一定很害怕，我很确定她一定曾经想过，如果她找不到火车的话，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她的仔女。但是我亦都确实知道，她的信心战胜了她的恐惧，她的希望战胜了她的绝望。她不是那种会坐在这里自怨自艾的人，她采取行动，她将信心和希望付诸行动。所以她跑过一条又一条的路轨，搜寻过一辆又一辆的火车，直到她终于找到我们的那个车卡。我们的火车被移到车站最偏远的一角之一，她在那里找到她的仔女。我成日在想那晚和我的妈妈可能面临过的心路历程，如果我能够令到时光倒流，坐在她的身边，我会问她究竟她怎样可以在那个恐惧的情况之下继续向前。我会问她信心和希望的道理，还有她怎样克服那种绝望的心情。但是那个是没可能的，不过我今天可以坐在你们身边，坐在任何感到沮丧、忧虑或者孤独的人身边。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讲下希望所带来的无穷力量。希望就是好像三脚凳的其中一只脚，有了希望再加上信心和仁爱，这样无论我们遇到几咁崎岖不平的路，这三者就能够稳定我们的生活。经文清楚明白地指出希望的重要。使徒保罗教导，经文的目的就是令我们得着希望。希望有力量令到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当心愿迟迟没办法实现的时候，如果缺少了这样的盼望，真的会令人忧心。希望是一种属灵的恩赐，令我们能够盼望透过基督的赎罪和他复活的力量，并且由于我们对救主的信心，我们就会得到永生。这种希望不单止是一个带着应许的原则，更加是一项诫命。它和所有的诫命一样，我们有责任令希望成为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部分，并且克服丧失希望的试探。在天父慈悲的幸福计划里面，希望会带来平安、慈爱、 喜乐和欢喜。获得救恩的希望就是好像一顶防护头盔，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和灵魂的定锚。摩罗乃是亲眼目睹他人民的完全毁灭之后，虽然无依无靠，但是他仍然相信希望。他在尼非国度即将灭亡之际的时候写到，人若不怀抱希望，就无法在神的国度中继承产业。为何会有绝望呢？经文说万事必须有对立，信心、希望、仁爱亦都是这样。怀疑、绝望、不照顾自己的同胞，都会令我们陷入诱惑，因而失去好而且宝贵的祝福。撒旦利用绝望将我们的心灵禁锢在窒息的黑暗里面，绝望耗尽我们所有的活力和喜悦，留下空虚代替生活原来的意义。绝望扼杀雄心壮志，加速疾病的恶化，污染灵魂，令人心如止水。绝望就是一座永远只是向下行的楼梯。希望在另一方面就好像一道从地平线缓缓升起的阳光，令我们脱离现况。这道光芒穿破黑暗，带来黎明的曙光，希望鼓舞并且激发我们去仰赖永恒天父的慈爱和关怀。对于那些在这条充满相对标准、混乱和恐惧的世界里面寻求真理的人，他已经成为帮助我们预备一条道路的人。这样希望是什么呢？语言的复杂令到希望这个词汇提供了几种意义，也都给人不同程度的感受。好像刚刚学行的小孩子可能会希望得到一个玩具电话，一个青年人可能希望某一位特别的朋友打电话给他，一个成人可能希望电话不要再响了。我今天想讲一下超越这些琐事的希望，将重点放在以色列的盼望上，亦都就是人类的伟大希望，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身上。希望不是一种知识，相反它是对主必实现祂对我们的应许的一种持久信赖。即使相信现在我们奉行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语，未来一定会得到心中渴望的祝福。希望就是相信并且期望祈祷会得到答复。希望的具体表现就是自信、乐观、热诚和坚持不懈。用福音的言语来讲，这种希望是确定、不动摇和积极的。古代先知就极提到坚定的希望、活泼的盼望，这种希望透过好行为来荣耀神。有希望就会有喜悦和快乐，有希望我们就可以有耐心承受一切苦难。我们盼望的事和我们相信的事，我们盼望的事通常是未来的事，我们的眼光是可以超越今生，看到在来生等住我们的事。你能够想象一个被天父为我们所预备重要荣耀的未来吗？由于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不需要再恐惧，因为我们会永远活着，永远都不会再经历死亡。而由于祂的无限赎罪，我们的罪得以被洁净，并纯正圣洁地站在审判栏前。我们的救主的确是我们救恩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盼望享有怎样的生活呢？凡归向基督、 悔改他们的罪，并且生活忠信的人可以永远生活在平安里面。想想这项永恒恩赐的价值，我们将因身边的家人的陪伴，并在知识和快乐不断增长，终而体会到人生最大喜悦的意义。救主是得救的根源，因此无论我们的人生今天看来有多么悲惨，由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牺牲，我们都可以盼望并且确定，当我们的生命走到最后一章的时候，结果都必定会超乎我们心中最深切的期望。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另一方面，我们相信的事能够支持我们度过每一日的生活，这些事支撑我们度过考验、诱惑和忧伤。每个人都经历过沮丧和困难的时刻，的确有些时候黑暗似乎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就是在这些时刻，我们所相信的复兴福音的神圣原则会支持我们、辅助我们，直到我们再走在光明里面。我们相信基督耶稣，相信神的良善，相信神圣之灵的显现，相信并知道祈祷必定会得到回答和答复。神信实不变，向来都会履行祂的承诺。因此我们现在和未来都能够带着信心，相信神会顺手对我们的应许。在痛苦忧伤的时候，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希望，相信只要我们听从先知的忠告，万事都将共同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一种因信靠神、信靠祂的良善和力量而来的希望，可以令我们在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候重新获得勇气，并将力量赐给那些被恐惧、怀疑、绝望所包围和迫切的人。希望带来善行，培养希望和学习行路的方式一样，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只要我们研读经文，和天父谈话，致力遵守智慧语，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我们就能够获得希望。只要我们更完全地去实践福音，我们就会更有能力，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有时候即使周围的一切都反对我们，我们还是必须要勇敢地决定要继续保持希望，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或者好像某位作家说，在寒冬里我们的心中找到无法抵挡的夏日。信心、希望和仁爱这三者相辅相成，一个增长，另外两个亦都会成长。希望源自信心，没有信心就一定没有希望。同样，信心亦都是希望而来的，因为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望对信心和仁爱都是很重要的。当叛逆、失望和拖延侵蚀信心的时候，希望就在那里守住信心。当挫折和不耐烦挑战仁爱的时候，希望会巩固我们的决心，敦促我们看顾人类同胞，并且不求回报。希望越光明，信心就越坚定，希望越确切，仁爱之心就越纯正。我们盼望的事令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的事令我们因此有仁爱。要有信心就一定要有希望，要有希望就一定要有仁爱。这三项特质，信心、希望、博爱，共同效力，按照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真理和光，带领我们多行善事。 希望的个人经验。每当一个希望达成的时候，就会产生信心，并且带来更大的希望。我想到在我的一生里面，好多次直接感受到希望大能的经验。我清楚记得童年身处在世界大战的恐怖和绝望，没有教育的机会，青少年时期遭受到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同埋身为难民在经济上所面临的挑战同埋挫折。我的妈妈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亦都是这样继续向前，并将信心同埋希望付诸行动，而不是一味担心或者空想。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支持了我们的家人同埋我，令我们相信未来的祝福终会代替现状。我在这些经验里面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同埋作为一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可以巩固信心，带来光明的希望，并使耶稣基督的门徒得以培养仁爱之心。希望支持我们度过绝望，所以我们可以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看下主给我们的使命，不单止在来生，甚至是在今生，我们的希望就会坚定不移，绝望将永远无法战胜我们。希望教导我们，即使身处黑暗，我们还是有快乐的理由。我和耶利米一样要宣告，以耶和华为可求的那人有福了。另外，耶和华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我要好像尼非一样宣布，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饱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我父这样说，你们必得到永生。这个就是我们应该真实培养的真正希望，这种成熟的希望藉着并透过救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已经赐给我们希望的安慰信息，小羊群不要怕，神会张开臂膀迎接，等待那些弃罪并且继续存有信心、希望和仁爱的人。对于所有受苦的人、所有感到沮丧、担心和孤独的人，我带着极深的爱和关怀对大家说，不要放弃，不要投降，不要令到绝望击败你的灵魂。请接受并且仰赖那位以色列人所指莫的耶稣，因为神子的爱穿透一切黑暗，抚慰所有的忧伤，并令每颗心感到欢欣。我这样见证并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avenly Father,
我们天上父，我们感谢你的儿子，你的复兴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机会在这里聚集，在这个教大会边去崇拜你。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一些的时间去崇拜你。我们有这个的角度，这个角度会能够延伸，我们有圣职的权力，能够去祝福家庭，你的认许会得到，让我们能够去联结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嘅首场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本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录或作其他用途。